好，我们今天依然是周三的直播。今天是从《楞严经》的这一段开始。于是阿难即住大众，身心了然，得大开示，观佛菩提及大涅槃，犹如有人因事远游，未得归还，明了其家所归道路。这句话实际上是很有深意的。这句话是很有深意的，我为什么会说这句话是很有深意的呢？因为这句话是被用来，是禅宗被用来形容一个破参的人的。禅宗曾经说过，他说你可以信佛，你可以是一个宗教徒，你可以打坐，你可以念咒，你可以怎样怎样有。各种各样的体验啊，你在打坐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体验，甚至你在打坐当中啊，见到了一些神秘的现象啊，一些佛陀显灵等等等等。但是即使如此，禅宗认为你仍然是一个不具信心的人，或者你的信心是来自外界，即使这个外界是你禅定当中看到的景象啊，禅定当中佛来了。观音菩萨来了，什么谁谁谁来了，但这个也是外在于你的。所以禅宗曾经认为，一个人如果在出关以前，无论怎么样，他都不可能具足真正的信心，因为他的信心是依靠外界的东西。你知道，一旦你的信心是来自外界，哪怕这个外界是你的亲爹亲妈，也是靠不住的啊。这个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所以，这个信心如果是来自外界，你迟早有一天会怀疑它。即使你看到的是佛陀亲临，佛陀亲临啊，佛陀亲临到你的眼前，你感动落泪等等等等，但是久了以后，你依然会有怀疑。曾经有人在这个密宗里面念咒念得非常好，念到后来，甚至本尊现前啊，本尊现前跟他讲话。但这个人后来依然在十几年以后，依然在另一个经验当中看到了另一个景象，而那个景象其实不是本尊现前，那个景象是一个，可以这么说，是一个负面力量或者别的力量在他面前显现，然后他就开始觉得那个本尊也很厉害，所以你知道吗？你可以见到佛陀在你面前显现。有一天，你突然见到一个别的什么人在你面前显现，你忽然觉得那个人可能更厉害，那个人可能更有力量、更伟大，然后你的信心就从此从这边摇摆到那边。所以，任何来自外界的信心其实是靠不住的。那么，禅宗认为什么时候你才拥有真正的信心呢？也就是当你破参的时候。什么意思叫破参？破参并不是你在某一个开悟里面看到佛显现了，看到什么什么东西显现了，不是的。在禅门的破参经验里面，你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你只是经验到了一个自身意识的辽阔经验，在这个辽阔里面，天地都在其中，你并没有看到任何奇迹，你并没有看到菩萨显灵。你只是经验到了一个自身意识的辽阔经验，一旦一个人经验到他自身意识的这个经验，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再迷惑他，就没有任何事能够再恐吓他。所以禅宗认为，只有达到这一步的人，即使整个世界都对你说这个是错的、不对的，你都不会有怀疑。即使整个世界说，佛不存在，上帝不存在，真理不存在，你也不会有任何怀疑，因为你达到的不是别的东西，你达到的是你自己。如果你达到的是外在于你某个东西，你一定会怀疑，那个东西有一天会离开，会死亡，会变化。但你在这个破参的经验里，你达到的是你自己的心灵，而一个人无法怀疑自己的心灵。他真切的、清晰的见到自己心灵的辽阔， 而在那个心灵里面，你不需要有一个显灵的佛陀，你不需要有一个什么象征性的画面，根本就不需要。你经验到的是一个没有画面，没有象征，而是纯粹干净的纯净的意识。这个纯净的意识状态，你立刻知道那不是别人，就是你本人，那个意识就是你，你不再是你的身体，你是那个纯净的意识本身。对，当你清正到这一点，禅宗认为你自此以后不会为天下老和尚的舌头所迷，因为老和尚的舌头很毒，他有时候说这个是对的，有时候说那个是对的。马祖道一在这个引导门徒的时候，他说是心是佛，然后大梅法法常禅师就听了以后当即开悟，他引到隐就隐居到深山里面。多年以后，马祖道一的一个门徒去到深山里找到了这个大梅禅师，他说师父现在佛法变了，怎么变你说说看。他说马祖现在说非心非佛，所以也许你以前领悟到的是心是佛是错的啊。大梅法常瞟了他一眼，他说好，无论他是是心是佛非心非佛，我这里总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这里总是，他无论他口头上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对我来说已经毫无动摇了。我经验到的不是他嘴上讲的这个，我经验到的是我这里的这个，我这里的这个。这禅宗的话，如果你是外行，你是听不懂的。他只是说了一句我这里总是，对于外行来说，这句话匪夷所思，也你很难搞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但他的确是已经达到了总是的境界，他达到了内在的这个是，这个是不容置疑，这个是整个世界的否定对他也是毫无作用的。所以这个境界就是什么？就是阿难及诸大众身性了然，犹如有人因事远游未得归还，明了其家所归道路。这个比喻跟禅宗的比喻是完全一样的。禅宗说从此刻开始道路已经看见了，你回家的路看见了，并不是说从此刻开始你已经回到家了，不是，你还是个凡夫，你还不是佛，但是你已经看到了道路，而且是亲眼看到的，而且是不容置疑的。所以这个境界就是已经明了其家所归道路的境界。到这里就是不依天下老和尚舌头啊，这个是禅宗的话。到这里你就不会再怀疑天下老和尚的那个舌头了，那个舌头无论是正讲反讲，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怀疑在里面。阿难整衣于大众中合掌顶礼，心即圆明啊！这个圆明正好是宗门里的这个了悟的一个形容词，经常用的形容词，叫自心圆明。所以阿难当时肯定是有一个了悟在里面，悲心交集，欲意未来助众生故，即手白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所以他已经看到了道路，这道路他亲眼看到了。至终修行得无疑惑，我虽然没有疑惑，但是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是，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但是未来的人可能还需要开导。至尊慈诸众生去佛见远，携时说法如恒河沙，欲摄其心入三摩地，远离魔事与菩提心，得无退去。怎么样能够使未来的这些人远离魔事呢？让他们没有弯路呢？尔时世尊于大众中称赞阿难：善哉善哉，如汝所问，安立道场，救护众生，莫觉沉溺，汝今谛听啊，当为如说。这个问题很好。佛说，佛告阿难：我常闻毗舍业众宣说修行三决定义，所谓摄心为戒，应戒生定，应定发慧，是故名为三无漏学。好，这个是接下来的这一段是非常有名的清净明慧，我们一条一条讲啊。第一个清净明慧，它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它是最 危险的。第一，若助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盈，则不随其生死相去，汝修三昧，本出尘劳，盈心不除，尘不可出。佛陀说，如果你的盈心没有除的话，尘是不可出的，红尘是不可出的。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即使你有禅定经验，但是你的淫心没有除的话，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啊！而且个个自谓成无上道啊！不灭度后，末法中多此魔民啊！夺胜世间，广心贪淫。所以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心淫，是名汝来，先佛世尊，第一清净明慧。这是第一个，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啊，可以这么说，没有这一个，后面的根本就跟不上，因为它是你最深的枷锁，淫欲，它是你最深的枷锁。为什么说它是你最深的枷锁呢？因为生理上能量的趋势被设计成向下走的，为了生殖的需要啊，为了繁衍的需要，被设计成向下走的。但是你会发现，人类的生殖现象跟动物的生殖现象有一个差别，所有动物的生殖现象除了极少数啊，有极少数动物的生殖现象是有些异常的，大多数动物的生殖周期是规律的，他们只在某一个季节的某一个时间段有生殖欲望啊，有性欲，有交配的欲望，在其他时间段他们的脑子里没有这个念头。但人类不一样，人类可以一年四季有生殖的倾向，显然性的能量已经在人类的身上发展出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它变得跟欲望跟画面，而且是跟过多的画面直接挂钩了。动物没有那么多的画面，一个动物它甚至在这个交配期它都不会有，它的脑子里都不会有那么多的画面，像人类一样。但人类的头脑有太多的画面，这意味着你的思想在给你的性中心添加不必要的渲染。我记得第四道的葛杰夫曾经讲过，他说所有的宗教都排斥性，因为那个是邪恶的，但唯独瑜伽跟古印度瑜伽跟昆达里尼里面并不这样认为。葛杰夫提到，在古瑜伽里面认为性中心是纯净的，它甚至比其他中心更为纯净，它是原始的能量，它是一个最原始的野人，它是未开化状态，它是未开化的中心，因为它不知善恶，不知羞耻，因为它没有道德，没有道德的观念，它是未开化的中心。所以性中心的能量本身是最纯净的，之所以它变得污染，并不是因为性中心本身是污染的，而是因为你的头脑给它披上了不必要的外衣，你的头脑给它披上了不必要的外衣。这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曾经有人问他说，一个修道者，对于一个修道者来说，他是结婚好呢还是独身好？梅赫巴巴给了一个非常精妙的回答啊，非常精妙。他说，如果性没有让你感觉到太压抑，那么是独身好；如果你的性让你感觉到过分的压抑，你还是结婚好。为什么？因为结婚以后的性行为不会，尤其是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不会夹杂太多的头脑，它纯粹是一个生理性行为，不会夹杂太多的头脑，虽然也有，但比你自己去手淫自慰，或者有过分的性压抑以后你头脑充满了性欲，要来得强得多，要好得多。对梅赫说，如果你有太多的性压抑，那么结婚是更好的，它让你变得不那么过分头脑化。所以这意味着性中心本身不是罪恶，罪恶的是你的性的思想，这一点非常清楚。 葛杰夫也提到同样的观点，克里希纳穆提也提到同样的观点，也就是性本身是单纯的，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性中心，是出在你的头脑上，是出在你的头脑上，你的头脑不那么单纯，你的头脑有太多的欲望，太多的杂念跟太多的画面，而这些使你产生污染。所以我觉得，第四道跟克里希那穆提的讲法可以说是更加忠实于生命的原貌。来自宗教的讲法是更加倾向于事情的外在的样子、表象。从外在来说，性的确是个灾难，是个最深的枷锁。但是，近代的克里希那穆提、葛杰夫这样的人，他包括梅赫巴巴，他们讲出了里面真正的罪恶的主因。主因其实不是性中心，主因依然是你的头脑，所以头脑是真正的邪恶来源。这个邪恶来源，为什么说当你脑子里有性的想法，它是一种邪恶？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当你脑子里有贪婪，它是一种邪恶呢？难道说只有性的想法才是邪恶的吗？你别的想法就没有邪恶吗？所以你会发现，在《楞严经》里面，他并不提到，他提到淫，但是他归到最后把淫归结为贪，而不是淫，是贪。贪这个字很有意思，贪意味着你在求取，你在抓取，而贪意味着它不仅仅是性是贪的，淫是贪的，淫乐是贪的，任何别的方向上。你依然可能是贪的，依然可能是贪的，所以贪的面相就比淫的面相要广得多。比如说你贪吃，这也是贪啊。这个你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你想把它占为己有，这也是贪。所以它的本质，它之所以有邪恶的倾向，是因为你的思想总是想伸出去把它抓回来，总是想占有它。这种占有的本身是一种暴力跟邪恶，占有的本身是暴力倾向，对不对？这很简单，占有的本身是暴力倾向。当你的内心哪怕有一丝的暴力，而所有的暴力当中，对于人类来说最容易产生的，而且是随着生理周期最容易发生的暴力，实际上就是淫。其他的暴力，如果我没有把美食端到你面前，如果你肚子没有饿，你也许想不起这件事，但是淫这件事，你可以在任何没有甚至在没有外界刺激情况下，你就会想起它。所以可以说，性是最深的一个欲望跟念头，它跟你内在的荷尔蒙有极大的关系，它是生理性的，它甚至不依赖外界的条件，对它更深啊，它比贪吃、贪睡或者贪别的东西来得更深，几乎是你的种子，你内在贪婪的最根本的、最根处的东西，你可以屏蔽掉别的贪婪啊，你可以过苦行的生活，你可以自我约束等等等等，你可以充满戒律，你甚至是可以是一个戒律完美的人。但是即使这样，你内心依然有一份挥之不去的淫欲，这个淫欲只有在你达到二果的时候。达到三果的时候，才会彻底的断除，可见它多么的深。当你内心深处还有那么一丝想要暴力的占有、暴力的抓取、暴力的想要把外界的某一个东西、某一个人占为己有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真正的成为圣者，你内心的这个魔鬼还在里面，因为。而当你内心有一个小魔鬼的时候，你就会吸引来各种各样的外在的魔鬼。这种吸引并不是指幻化的吸引啊，我做梦梦见啊各种各样的魔鬼来了，不是的，它是以现实的方式吸引的。所以一个人永远不要抱怨我为什么遇到这样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人，遇到这样倒霉的事，这些事其实是你吸引来的。你会以现实的方式吸引同质的人，同品质的人。 对佛陀讲，一个没有断淫的人，一个内心还住着一个小魔鬼的人，他一定会吸引各种各样的魔鬼来到他的身边，成为他的朋友。而这些人会个个自谓成无上道，个个声称我已经成道了，因为他的确在禅定上可能有一些功夫，在某些方面有一些功夫啊，他并不是一无所成，他的确有所成。虽然有所成，但内心的这个小魔鬼依然在，所以他最终还是会失败。那么我们现在要讲一个，首先我想起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这近代20年前啊，这个印度的这个社区都在谈到性啊，都在谈到谭崔，他饱受争议。而他对谭崔的这个倡导，几乎是我们可以现在可以总结为他的倡导是实验性的，他的倡导是实验性的，他在做实验。但是我们可以说他的实验是失败的。他让一些没有准备好的人进入谭崔，那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仅仅成为一种放纵跟纵欲，没有别的后果。那么也许有人要问，类似谭崔的这样的方式是古印度就有的啊，密宗里也有，道家里也有，那真正的谭崔应该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推荐两个著作，你可以去看。第一个就是罗摩克里希那言行录的末篇附录，这篇附录里面有罗摩克里希那自己谈到的关于古印度谭崔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非常好，这篇文章非常好。罗摩提到真正的谭崔是战士的道路，什么叫战士？也就是它是一个面对敌人的道路，它是一个面对敌人的道路，这个敌人不是别人，这个敌人是你内心的淫欲，内心的贪婪。罗摩克里希那提到真正的谭崔必须是一个战士才能进入，一个勇士才能进入。也许你听上去这句话特别的奇怪，特别的奇怪。那么我推荐你第二本书，第二篇文章，它谈不上是书，这篇文章就是南怀瑾的与现代佛学者修正对话，其中的第三章还是第几章？我来看一下，第二章是叫以西嘉措与莲花生大师。这篇文章你读的话，你将会知道为什么罗摩克里希那说谭崔是斗士的道路，是战斗者的道路。以西嘉措是莲花生的一个明妃，一个妻子。莲花生一共有五个妻子，其中有一个叫做以西嘉措，年纪很轻。莲花生当时已经往生，已经离开西藏啊，到这个空心刹土去了，离开了已经。以西嘉措按照莲花生的传法，在山洞中苦行，而他的苦行旁边有两个伴随的人啊，一个是侍者，另外一个是伴侣。这个伴侣专门陪伴他一起苦行，是个男的。这一段文字里就记述了以西嘉措跟他的男伴在苦行当中的一些经历。这个经历你如果看到的话，你可能会感觉到非常的震惊、炸舌，因为他整个的历程如此的艰辛，他的冥想、他的修炼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痛苦境地。他其中到后来也提到关于这个谭崔的修炼，也提到谭崔修炼。他在谭崔修炼中，他有一句话，他说一开始还有一些分别念，还有一些贪的欲念，贪的想法，渐渐这些贪的想法被全部的抛弃了。所以当你进入谭崔，你必须抛弃所有的贪的想法，所有的欲念，所有的欲望。因为那是你需要战胜的东西，而当他抛弃这些贪的想法的时候，你的生理就开始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一个人一旦无论在禅定当中或是在谭崔当中，你是超越你的贪婪，你超越你的欲望，你超越你的思想跟身体的时候， 这个时候身体内在的能量将不得不重组。为什么？因为肉身的能量千百年的进化，它的趋势就是向性中心移动的，为了生殖。因为你的肉体知道有一天会死亡，你的身体完全知道这一点，所以它必须催促你繁殖。就整个身体能量会有一部分能量向下移动，催促你进入繁殖，以保证生命的延续。但是你如果禁止了这个行为，而且从最深的思想层面禁止了这个趋势，那意味着这一部分，而且是相当大一部分向下的生理能量，将不得不改变方向，它无处可去，它必须改变方向，而改变方向是极其痛苦的，极其痛苦的。你看这篇以加速的文章就知道，在能量改变方向重新组合的时候，他的全身淋巴开始溃烂疼痛。那我们可以用古人的话讲，那就是一个重新拆了重新装的事，拆骨头，把你重新拆开重新组装。因为只有这样，你老的趋势才会被彻底消灭，你才会形成新的趋势。它实际上是一个换骨，对，没错，是连骨带髓的重新组装。所以那个过程一定不会好受，那个过程一定很难受。以西加措提到，他整个的过程里面，全身的淋巴开始脓肿，濒临死亡，溃烂，全身溃烂，疼痛到几乎无法存活，疼痛到几乎无法存活，但他咬牙坚持过来了。所以这篇文章你可以看一看，你要改变几百万年的进化模式，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个模式已经存在了上百万年，它是上百万年慢慢慢慢形成并进化，最后变成你这么一个人的。你要把它重新扳倒，颠倒过来啊！所以道家吕洞宾讲叫颠倒颠，你要把它倒过来，那是多么艰难，异常的艰难。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享受的事。近代甚至从那个西方人开始了解到东方的这些这个房中术弹催的经验以后，他们甚至把他们演化成一种这个在做爱中享受的方式。这个其实是非常外行的，完全错误的。整个弹催的进程，无论是道家还是密宗还是瑜伽，都认为它是一个战斗的过程，战斗的过程。所以道家房中术里面提到，这个是玉，叫玉女。玉是什么意思啊？战胜。罗摩克利希那也认为这是一个战斗的一个勇士战士的道路。所以他的这种说法跟道家的这个玉的这个说法完全吻合了。所以当你了解这一点啊，你就会知道，即使宗教里的这些弹催的方式，也不是鼓励性欲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强化性的面对并战胜性欲的方式。也许你可以一个人坐在那儿战胜你的性欲，但当有一个实体的异性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还能战胜吗？但当有非但是在你面前，甚至是在当身的情况下，你还能战胜吗？对，它是一个直接战胜的过程，甚至在身体有接触的情况下，依然要战胜你内在的这个魔鬼。所以以西加索提到，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发现他依然有一些轻微的贪，但是最后那些贪完全被战胜掉了。他有原话的，大家可以看这篇文章。最后这些贪的想法被完全战胜了，接着他就进入了脱胎换骨的阶段，浑身开始溃烂疼痛，能量开始重组，因为能量无法再发泄到性当中，他必须重新开始找别的道路。所以他开始淋巴溃烂，浑身溃烂，一直到这溃烂完全愈合，能量终于寻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能量就像什么？能量就像一个河流，你把一个河流本身，比如说这个河流从西往东流，长江， 黄河从西往东流，你现在最东面的入海口就是你的性中心。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你的性中心，你现在强力的把这个入海口堵住，而且要求这个能量往回走，这个难度是多么大。显然它往回走没有既定的道路，没有现成的道路，它必须在水流吞积起来，囤积起来以后冲出新的道路。这个能量要在你身体里冲出新的道路，要经历多大的困难，要经历多深的换骨头的经验，也可见它是一个极其猛烈的修炼方式。所以密宗认为，你能够战胜最深的毒药，就能够获得最大的成就。任何事都是这样，你能够战胜最强的欲望，你就自然能够获得最大的力量。但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你必须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做。它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它过于猛烈，过于强烈。对我说的实验是错的，它让一些还是孩子一般的灵魂去经验一个老灵魂才能面对的战况，所以他的实验注定会失败。所以我并不赞成他这样的实验。你必须从你的阶段开始，你从你的生活当中开始，并不是每一个大师都会做正确的事，因为他做的事依然是他在实验当中，他在实验人类的潜能，他在实验人类的可能性，但这个实验本身一定会失败，一定会失败。我记得梅赫巴巴曾经派他的这个门徒到社区，当时梅赫巴巴还活着，他告诉那个门徒，你转告说我对你的工作很满意，但是希望你不要乱来啊。也许这个话我用中文翻译过来可能不太恰当啊，我并没有听到特别完整的原话，但是大意是这样的，大意是这样的。哎，梅赫巴巴警告他，你还是不要做这样的实验比较好，但是还是做了啊，还是做了。所以对于人类来说，对于常人来说，还是以持戒精进、禅定智慧为道路是更可行的、更稳定的啊，更稳定的。当时梅赫巴巴还没有圆寂啊，还没有圆寂。梅赫巴巴但是已经离圆寂很近了，所以他们没有见面，但是他们的门徒啊相互碰过面。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件事，我刚才讲的第一件事是澄清关于昙摧、关于这个双生，它不是像近几年这些新时代，或者是像西方的这些所谓的昙摧的这些书籍里面讲的那样，真正的昙摧应该是像罗摩克利希那、像这个以西加措讲的这样，它是一个勇者的道路，而且不适合一般人，太艰难，这条道路太艰难。第二件我要澄清的事，也是一个敏感话题，也就是所谓的自慰。对于科学的对于近代医学跟科学的这个描述，都认为自慰是无害的啊，你失去的一些体液，它们仅仅是一些蛋白质，对不对？就是以科学的视角是在这样讲，但是如果这一段第一清净明慧你真正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你失去的不仅是体液，除了失去体液以外，你获得了很多的别的东西，你明白吗？有人知道你获得了什么吗？你在自慰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是在想象，一定是在你的头脑当中强烈的贪婪，你在使你的灵魂变成一个魔鬼，所以整个过程意味着你在召唤所有的邪恶，明白了吗？你在召唤他们，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召唤这些邪恶靠近你，你在召唤黑暗的力量。所以这件事是不好的，它非常不好。你会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甚至更久的时间发现你开始走下坡路，它是一个恶性循环。你召唤了这些力量，而这些力量就来了，他们会在你的身上再一次加重你的黑暗。 再一次让你的能量更倾向于下降，更倾向于发泄，更倾向于性中心，你会越来越多的感到需要自慰，感到需要发泄，感到有莫名其妙的各种色情的画面出现。他们也许本来你还没有那么多，但那些力量靠近你以后，这些画面会更多，它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你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会因之而受影响。你变得更加深的靠近那些灰色的力量了，灰色的画面，灰色的能量，所以这是不好的。你本身应该随着能量的累积变得更阳光、更焕发，你的心智不应该被这些贪婪的欲望所迷惑，你应该摆脱这些东西，而你现在被他们完全捆绑了，被他们完全的迷惑了。而这个迷惑会加深，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提到啊，上帝提到，即使你使你的精液有一滴掉落在地上，也是一种罪恶啊。这个连圣经都提到过，但圣经没有讲为什么是罪恶，它只是讲你如果使你的精液有一滴掉落在地上，这就是罪恶。你知道吗？凯西通灵里面曾经有一个长期坐轮椅的一个女士到他这通灵，这个女士当时已经年纪蛮大了，但是一辈子没有结婚。她通灵仅仅是因为她坐了20年的轮椅，她希望凯西能够告诉她一个方法，让她能够摆脱病痛。啊，当然凯西也给了她一些治疗她这个病痛的一些方案，这个温水浴啊、按摩脊椎啊等等等等。最后，凯西在通灵的最后，突然讲了一句问话，他说：“你有一个不便于让众人知道的秘密，我可以讲吗？”这个女士当然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她觉得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秘密，我一个坐轮椅的人能有什么秘密？她说：“可以啊，你讲没关系。”然后凯西就缓缓地说道：“你有持续几十年的手淫习惯。”而这是你灵魂的罪。当时这个女士一听就脸红了，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然后她承认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注意到凯西最后那句话，那是你灵魂的罪，那是你灵魂的罪，并不是说手淫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罪。行为，克里希纳穆提讲过，行为本身没有任何罪恶啊，即使性行为本身也没有罪恶，罪恶的是性的思想。所以手淫也是一样，手淫这个行为本身也没有罪恶。罪恶的是你的思想，无论是在手淫当中，在性行为当中，你的思想是那么的邪恶，而这个邪恶会招引别的邪恶。所以记住，你的思想是你最大的敌人，而这个思想不一定非要是性欲的思想。如果你在心里面这个诅咒某个人，怨恨某个人，这种诅咒，这种怨恨，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它一样会吸引负面的力量来到你身边。对所有的诅咒都是在诅咒你本人，他并不是在诅咒别人，你在诅咒你自己，你在召唤那些魔鬼靠近你，你在召唤他们，你的这个行为本身是召唤魔鬼的行为，召唤负面力量的行为，所以可见思想是多么的糟糕啊！所以为什么楞严在这里面第一轻里面会就提到你不能有心淫。他没有说呻吟啊，他更加强调的是心吟。你心中的吟，先断性吟，是名如来现佛世尊。断出你心中的这个贪。是故阿难，若不断吟修禅定者，如煮砂石，欲其成饭，纵百千劫，只名热砂。你内在的那个魔鬼如果没有去除的话，你是烧不成饭的。如以淫身求佛妙果，纵得妙物，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轮转三途，必不能出。你内在仍然是淫的，是贪的，是魔鬼。你让这个魔鬼能变成佛吗？这是不可能的。你的淫根还在，你注定要轮转三途。如来涅槃，何路修正？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思可希冀。你内在的这个贪，哪怕是一丝一毫，也要去除。 你才有可能成就。因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贪，也是一个贪，也是一个小魔鬼，小巫见大巫而已。这个小魔鬼你如果去发展它，它成迟早有一天会变成大魔鬼。这暗恋也是贪，即使它是再小的暗恋也是一种贪，即使它不涉及性的画面，即使你只是贪婪的想咬一口眼前的美味，也是一种贪。所以这很难啊，这真的很难。一个人说说好像无欲无求非常简单，但它一点都不简单。当你能够不再受你的头脑摆布，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我觉得刚才讲到梅赫巴巴提到的那个方式实际上是不错的。也许以西加措的方式太猛太猛烈，不适合你们，不适合大多数人，我可以这样讲，他不适合，他的方式过于猛烈了。也许梅赫巴巴说的那个方式比较适合常人，也就是如果那个压抑让你觉得太过分，你还是进入婚姻比较好。在夫妻的性生活里面，你不会有太多的画面，你将会以性本身该有的方式释放掉它，而不会涉及太多头脑，明白了吗？所以梅赫巴巴并不反对一个这个修行的人进入婚姻，这实际上是一个圣者的智慧，并不是说每一个修行的人你必须独身啊，也许他不适合，也许他并不适合你，你要看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一种方式能够使你的头脑变得削弱，它就是对的；如果一种方式不能削弱你的头脑，那么你就要思考一下了，是否换一个别的方式。所以第一个清净明慧就是断淫根啊，也就是我们讲得更彻底一点，不受你头脑贪婪的诱惑，也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根本烦恼的三个贪嗔痴里面的第一个贪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你不可能做到马上断除你的贪，但你起码可以理解它。所以今天这节课并不是让你马上断除你的贪，这是不可能的。但今天的这节课的作用是让你理解了它，你知道你的贪是什么了，你知道你的贪产生的效应是什么效应了。一个暴力式的占有，一个小魔鬼，你一旦对他有认知，有清晰的认知，就离你远离他已经不是很远了。这就是克里希那穆提讲的，你一旦知道他是一条蛇，你就不会再靠近他。但是大多数人不认为他是蛇，大多数人认为他仅仅是一根绳子，也许这根绳子我还可以派点用场，你就会拿起他到处玩耍，你就会上他的当。而当你发现他其实是条蛇，你立刻就会警觉，你本能的就会警觉，你本能的就会开始看看这个思想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你开始对你的思想有一定的考量了，也就是这个思想会引发什么后果，你可以观察一下，你可以观察你的暗恋有什么后果，你可以观察你的占有有什么后果，也许这个后果需要一个礼拜以后，几天以后才会显现，但你可以超越这个时间差了，因为人们总是遗忘时间差，人们总是觉得我现在的报应跟我以前的事儿好像回想不出来有什么牵连，有什么关联性，因为他们无法看到这两件事的因果关系。但是你现在已经能够慢慢的摸索出看到的能力了，你可以摸索出这些思想在几天以后就会引起一个回应。我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做实验，你的思想其实并不需要打坐禅定修法的人回应才会很快，每一个人回应都很快，大家现在就可以做实验，你的任何一个负面思想你会发现明天后天就有回应，甚至一小时之内就有回应，然后你就知道宇宙的法则是怎样的。宇宙的法则不需要宗教它都存在，那个能量的回应不需要宗教它都存在，它是客观的。你无论是否有宗教信仰，你无论信仰佛教、天主教任何一个教派，你是无神论者，你的思想都会有回应。你哪怕不相信有能量这件事，你的思想依然有回应。思想就意味着回应，这个回应迟早要来，所以你要观察它。 你一旦观察它，就不需要有人教导你说你要禁止邪淫、禁止自慰、禁止贪婪、禁止暴力，就不再需要有人来提醒你了。你自己知道你的这些思想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后果，你自己就能看到，你甚至能够直接的看到那个后果会是怎么样的。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